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2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中国大陆的老年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9日。在中国大陆，有相当一部分老年同修是独居，身单力孤，年纪又大，一般都在65岁以上，七八十岁甚至90出头。在当前的敲门骚扰和清零行动中，这些老年同修却成了片警和社区人员首当其冲的骚扰迫害目标，而且紧追不舍，还拿养老金和儿女孙辈利益相逼，制造矛盾压力，扬言把此专项行动演变为常态，作为他们的工作任务来完成。我也是这个年龄段的，颇有些感触，就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和同修切磋。第一部分，不被假象迷惑。别看邪恶表面咋咋呼呼，喧嚣张狂吓唬人，实际心里是很胆怯害怕的，怕恶行曝光，怕被举报，怕上明慧网，怕上恶人榜，怕受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制裁。所以别拿他们当回事，他们什么都不是，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了，跟换了个人似的，你让他怎样他就怎样。他们为什么每次来那么多人？是给他们自己壮胆，他们心里没底，害怕呀。大法弟子不怕，有师在，有法在，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第二部分，向内找。去掉怕心、疑心、顾虑心、亲情等一些人心和执着，把心移放到底。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止万动。你们爱咋咋地，你们干的事与我没关系。人的命天注定，人各有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儿孙自有儿孙福，师父早有安排。横下一条心，就听师父的话，记住三个字，不配合。无论在家、在居委会、在派出所、在洗脑班还是判刑，都一概不配合。零口供，零签字，就是讲真相，能讲多少讲多少。第三部分，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种强加的迫害。要知道，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迫害，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要经常背背这段法，要坚定的信师信法，真正做到彻底否定不承认。第四部分，反迫害。一，第一轮反迫害。如果警察敲门，那么不开，不配合，可以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家，我说了算，我有权不开，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来我家要干什么。如果警察已经进来了，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去做。首先要先发制人，可以对警察说，我没邀请你们就进我家来了，这是私闯民宅。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你们已经触犯了法律，按刑法245条规定，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有人拍照或者摄像，叫他们立刻停止删除，可以说，你们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如果不听，可拿事先准备好的手机给他们拍照，反制恶人。然后拿出公职人员登门执行公务确认书，让他们填写，并要求出示法律依据。如果他们拿不出法律依据，就正告他们违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民事权利，违反行政法，并涉嫌犯罪。而且针对不同的人，可以采取以下不同的说法。对街道人员、派出所片警告诉他们，没有法律赋予你们这种权利，可以随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对于你们的违法行为，我保留刑事控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我保留打12389投诉权利。对辅警、保安告诉他们，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二章中说，执法主体201执法权限和资格规定，公安机关执法警察须是在编在职的公安警察，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从事国保技术侦查、反恐怖以及所谓反邪教案件调查取证等工作，辅警保安参与是不符合法定资格和执法权限的要求。对社区居委会告诉他们，第一，社区是为居民服务的民间自治组织，而不是行政机关，社区的职能是提供服务，不是扰民。第二，社区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没有执法权，更没有骚扰民众的权利。第三，社区基于街道或派出所的指使，相当于委托，但街道或派出所都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也就无权委托别人从事骚扰行为。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参与了，现在已经违法了，再参与情节严重，会构成犯罪。当他们问还练不练法轮功，或拿出三书让签字时，一是不回答，二是不签字。可以说，我想什么信什么是我个人的意愿，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属私人领域，法律只调整行为，不调整思想。任何人、任何机关、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要求改变别人的思想，或者针对公民的身份执法。这是中外法律界的共识。我拒绝配合你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拿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给他们看，也可以把给中国年轻公检法和610人员的公开信拿给警察看，告诉他们，请珍惜和感恩我师父为公安人员所做的一切，请珍惜法轮功与公安部机关和公安人员的珍贵善缘。我们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是江泽民强行扭曲和改变了这种关系，他在害你们呢。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在他们离开时，警告他们说，不要再来了，如果再来，我就要对你们这种知法犯法的骚扰迫害基本人权的行为提起刑事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打12389电话投诉举报。二，第二轮反迫害。在第一轮反迫害中，不听真相，不听劝阻，强行采写、采指纹、照相、录声音、监视、跟踪，甚至绑架、抄家等情节严重的，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轮反迫害。通常参与骚扰迫害者的有区政法委人员、610人员、综治办人员、街道办事处人员、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最常见的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无论幕后前台都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对法轮功学员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是共同违法、共同犯罪，对他们提起刑事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同时也可利用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曝光来窒息邪恶。来人一般分三类，一类是积极表现的，骚扰迫害中最卖力的，一类是无奈听从的，一类是出工不出力走形式的， 这类人多少了解一些真相。从2017年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到今年全国性的敲门清零有奖举报法轮功学员，凸显出邪党的末日疯狂。反过来讲，师尊将计就计，那我们也将计就计。旧势力利用世间的坏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形成这么一个环境，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那我们就好好利用一下旧势力掺乱安排的这场双刃考核检验修炼人和毁灭世人的这场迫害形式来反迫害，过程中既能窒息邪恶，又能广泛救人。我们不妨先对第一类人提起刑事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也可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和打12389投诉电话。本着以救人为本，对这一类人也是要慈悲挽救，善心对待，目的还是救他，以便更好地警示第二类人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学院犯罪，促使第三类人坚守住自己的道德良知，真正得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修自己心性，提高自己心性，一定要警惕怨恨心、报复心、争斗心、急于求成等人心，一旦出现立刻灭掉，真可谓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再提及一点的是，旧势力之所以能选在天灭中共进行时安排出这么一场针对大法弟子整体来的检验与考核，也绝不是偶然的。是不是我们整体修炼出现了纰漏，叫他抓住了什么把柄？是不是我们太执着和太热心关注，甚至寄希望于西方社会脱共、续共、解体中共的浪潮？每天是否被这些事件牵扯而有一睹为快的人心浮动？是否有痛快感、解恨感、按捺不住的兴奋感而引起的急切期盼，或者是不自觉产生了欢喜心、高兴、显示等人心？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淡化了自己是修炼人，淡化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让邪恶钻了空子。别忘了，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是师尊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归正自己，多学法提高上来，正念正行，走好最后的路，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那么我为什么写给老年同修呢？因为最近我得知看守所说，超过70岁拒收的事，又听说70岁以上在派出所关押不得超过多少小时。过去民间有句话说，70不打80不骂。可是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70-80岁老人集体学法被判重刑并罚款，讲真相被判重刑罚款，在家里无故被恶警强行采血按手印，被绑架到派出所强行采集各种信息等等。谁都知道中共既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一边残酷迫害，一边又装模作样立法。那我们就以此之矛击彼之盾，利用中共法律来反迫害，维护自己的老人权益，来曝光邪恶虚伪的无赖嘴脸，也是我们老年同修的优势。在此感谢公益论坛同修慈悲的付出，感谢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真如此重要和美好》，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6号。我们修炼人都知道正念要足，但正念到底来自于哪里呢？通常我们都会脱口而出，正念来自于法。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必须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真正的去修炼。在我修炼了20多年，学了那么多遍转法轮后的今天，只有在我基本看清 并去除自身那个不真的假我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真正两个字对一个修炼人的重要性。因为真正两个字，真在先，正在后。一个讲真话办真实的真人，才会具足正念，才会有诚意，才会真正被别人和社会尊重与接纳，才能抵挡得住各种不好的因素，走正自己的修炼路。下面我交流一下自己最近如何发现和去除自身那个不真的过程。最近当地学员在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的考验面前，都在讨论如何去讲清真相，如何写好真相信，如何借力发好正念，我也不例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还是没有看到显著效果，听到看到的却是一些同修的无奈和消极，我也不例外。就在这当口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法会现场，我一个人独自坐在门外，透过玻璃门，我注视着里面的同修，我内心感受到被排挤在外的滋味。突然，师尊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向师尊诉说了我受到的不公的感受，师尊慈悲地为我讲了许多法。然而梦醒后，我想回忆师尊刚刚讲了什么，可是一点儿都记不得了。当天我被告知当地法会筹备工作将要开始，我又被安排参与法会稿件组的工作。我突然想起那个梦也是与法会有关，我欣然答应。原本以为这个梦就是为了这个事，因此就不再去多想了。然而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我才真正体悟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一，同修善意指出我的不真。之后不久的一天，一位与我经常在修炼上互相帮助、比学比修的同修 A 在电话中与我交流修炼体会。当我谈论到这一年中我自己是如何在过一个比较大的心性关中，怎么努力修去被冤枉、被穿小鞋以及抱怨同修的不好的人心时，他不但没有认可我这么不容易的修过来了，反而说，有些时候表面上也许是别人冤枉了你，给你穿小鞋，但真正的原因也许是你也用过相同的方法对待过其他同修。他还举了一个他自己最近刚经历的修炼例子，认为我也有相同的可能，但是我觉得很牵强，不太接受。接着我习惯地说了一句，其实我这个人蛮简单的。同修 A 马上回应，你一直说你自己简单，可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简单，这么多年的与你相处，我一直无法逾越这个问题。我这个人对真看得非常重要，这是我做人的价值观，立身之本，而你有一个与我价值观冲突的东西，使我无法接受。听到这儿，我开始掉眼泪，一边流泪一边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要它。同修 A 接着说，就是你在处理有些事情时会改变自己的原则，我是最不能接受这个的。虽然你没有对我这样，但是你对别人这样，我就想到总有一天你也会对我这样。你修善和忍比较多，但是修真不够。我回答说，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开始注意修真。这次交流确实让我体会到同修之间真诚善意的交流非常珍贵。事后我还了解到，同修 A 在最近这段时间中为了写好真相信，正在用心地努力修善和忍。从那次交流后，我们彼此都向修好的这颗心立刻得到加持，并互相起了作用。二，察觉不真的前因后果。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你要敢正视它，承认它的时候，你发现马上那个事情就变了。当天晚上，我与同修 B 在谈项目组的一些安排时，谈到我们的安排不被同修 C 认可。同修 B 说，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商量后决定，再告诉同修 C。我马上说，好的，不过不要再告诉同修 C 了。同修 B 立即说， 不行，要告诉他。我附和着说，哦，是的，我们应该告诉他。我一边说，一边已经抓到了这个不真。我看到这个不真是不想惹麻烦，不想来来回回再商量，并且对不认可我们所做出决定的同修 C 有观念，认为他固执己见等等。那天在幼儿园上班时，我看见只有一个5岁的女孩被留在教室外面吃饭，其余孩子都吃完饭进教室了。我为了安慰她，就对她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女孩。话音刚落，她旁边突然出现了另一位女孩。我想她听到我表扬这个女孩，她会不会伤心？于是我不加思索地立刻说，你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此话一出，我立刻又意识到了这个不真。我看到第一个女孩平时一直帮助我收拾玩具，叫做啥就做啥，认认真真，从不偷懒，确实是我最喜欢的女孩。而第二个女孩我根本就不熟悉，我为了善待第二个女孩，就脱口而出那句不真的话。之后的几天，我一次又一次地察觉到或者想到我在家给先生同修做饭菜时都要做点不真的小动作。比如做馅饼时，先生同修不太吃肉，而我为了味道提得好一点，就放一点火腿肉，把肉切成小丁点，放油里爆炒一下，与其他菜混在一起，这样吃不出来。这样做味道是好多了，他也喜欢吃。如果不是现在用心修真，还真不知道这叫不真。如果我不说，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我把这些小事向他一一说出来，并向他道歉时，他却很为我高兴，并风趣地说，说真话不难吧。因为先生是西人，他说话做事比较守原则，但是对我做事方式与他不同时，由于他通常会态度客气并幽默地向我指出，不会强调我必须改变，所以我一直不以为然，不去认真修。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我没有把它拿出来当作是修正自己的。今天早上与同修弟学法时，我读到师尊说，假佛假菩萨的思想却是极其坏的，是求钱的。他在另外空间里产生，他有了思想，他知道一点理，他不敢做大坏事，可是他敢做小坏事。选自转法轮。这让我特别惊讶并有点后怕，因为我在一次又一次意识到了自身那个不真做了那么多的小坏事的时候，他不敢做大坏事，可是他敢做小坏事。选自转法轮。师父讲的这段法经常在我脑中闪现，今天学法学到这是假佛假菩萨的言行，那么我是否将修成假佛假菩萨呢？尽管我也写了真相信，但是信里面所带的信息能真正的起到救人的作用吗？三，撕下不真面具后，真我重生。那天下班后，我忍不住打电话告诉同修 A， 我找到这个不真了，您对我的善心提醒起作用了。之后我回忆起以前所做的那些不真的往事，也一一把他们重新思考和归正后，我的身心感受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如释重负。当我处处发现并去除不真后，真我重生了。生命因为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渐渐偏移了大法，慢慢地加上了负重，真称之为压力。现在这部分负重一下子被去除了。有两天在家里体会到如此轻盈愉悦时，我忍不住自然地向上欢乐地跳跃起来。50多岁的我一下子好像变成了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这也让我自然地融入西人同事中，拥有了和他们一样的单纯无拘无束的言行和没有阴霾的微笑。这是我向往已久的真实的大自在的感觉，这也证实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现在我与同修家人同事都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最近同修在与我交流时都说能感受到我的真 正念和快乐。在这十几天专注修取不真的日子里，我天天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非常感恩师尊的点化，并安排同修弟早上与我天天准时用心学法，并在法上善心地与我交流，使我能够非常顺利快速地修取一个很狡猾隐藏得那么深而且又习以为常了的不真。在修取不真的同时，我发现其他执着心，譬如妒忌心和显示心，以及那种比较极端的思维方式，比以前更容易发现并去掉。如果我到今天还没有修出真，那么我以前自认为比较注重修的善和忍，其实都是很虚伪不实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按照大法来衡量，其实不真的人连好人的称号都够不上，就更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日。我们小组有八名同修，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年岁大的87岁，年岁小的57岁。以前一个星期七天学法，近两年改为五天学法。同修们在小组学法的时候，对自己要求的都很严，学法时都保持双盘，没有喝水、吃东西、唠常人嗑、随意走动现象。因为法学得多，三件事做得就稳，在一起配合的就好，遇事都知道向内找，发正念不放松，讲真相不挑人。一 A 同修79岁不识字，但是大法在他身上显神迹，出去讲真相，他一次能记十多个三退人名，无论是炎热还是寒冬，从不叫苦。同修常说，师父辛苦，师父承受全世界的难，说着就流泪了。学法小组在他家15年了，全家都明白真相，他老伴儿也受益了，走路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同修三次去北京证实法，所以在本地就挂名了，一到所谓的敏感日，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就来骚扰。在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有几次学法小组同修刚走，派出所的人就来了。去年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来得很突然，糊涂的不认识人了，儿女们都来了，三天了不见好转，不吃不喝，不睁眼睛，不说话，大小便也不知道。后来儿女问他，买公墓和父亲在一起行不行？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话了，而且声音还很大。他说，我和你父亲走的不是一条路，他走的是人的路，我走的是我师父安排的路。他女儿跟我们学他母亲说的话，我们都哭了。同修经常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了，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关键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师父，是大法，四天闯过了生死关，儿女给他洗头洗脚准备后事，他都不知道，家人要送他去医院，他大女儿不同意，大女儿说不能上医院，得听母亲的，不让母亲带着遗憾走。 这么多年，他最知道他母亲的心，对大法修炼非常坚定。他大女儿说，母亲有师父保护，不会出事的。如果送医院，对不起母亲。那几天，他家人晚上不睡觉，轮班护理。白天小组同修来学法发正念，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根本就好不了。师父在《再棒喝》经文中说，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认真向内找，发现就是看不上老伴儿，看他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不对。由于争斗心，对老伴儿说话语气没有修炼人的善心，对他产生很深的怨恨心。认识到后，决心改过，请师尊放心。二 ，B 同修。81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修炼之前身体不好，现在一身轻，学法练功从不落，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看上去像60多岁，走路也快，世人都羡慕。疫情封小区的时候，也没影响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路上没人，就到超市排队买菜讲真相。他常说，能报答师父的就是多救人。 C 同修72岁，疫情期间因为封小区，出入都要登记，取资料也就困难了。他就利用早晨防疫人员没上班的时间，早点出去取资料，再给其他同修送去，让世人及时看到疫情真相和如何自救的办法。在这关键时刻，同修能放下自我，突破怕心，心系众生，用师父给予的智慧一直做着三件事。D 同修在小组是年龄最小的，57岁，每天都面对面讲真相，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他的身影。和同修配合，多则劝退几十人，每周还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十几年如一日。包括疫情期间，也是突破层层封锁，坚持讲真相救人。这真是枝繁叶茂叶垂柳，果实天天收。在这个小组，我组织大家学法。以前五天学转法轮，两天学各地讲法，坚持十几年。我每周下载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给他们装到 MP3 里，他们都说听得离不开这个明慧广播了，受益良多。有三个老年同修不识字，学一讲法，一上午都学不完，下午接着学。学完法都出去讲真相，其中有一个老年同修认字了，能自己读法了，另外两个看书跟着读，别的同修读错了，他们还能给纠正指出来。我一直是用手机讲真相，无论酷暑严寒，我都坚持去救人，中午饿了就嚼几口早上带的馒头。有的时候讲得我落泪，众生也落泪，讲的过程时时都能感到师父的加持。和这些老年同修在一起的过程中，偶尔也有不想去这个小组的念头，尤其是搬家后，冬季大雪天得走40多分钟的路程才能走到。当念头出现时，我看到这些老年同修坚信大法、想精进的心，让我觉得应该放下自我，去掉人心，和同修们一起配合，共同精进救人。弟子们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时提高三退效率的一个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我们给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有人也知道共产党坏，也不想与之为伍，但就是不接受三退。不接受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暴政下的恐惧心理等等。有的常人想，我答应了会不会被共产党知道了？共产党会不会迫害我呀？这都是源于共产党对中国民众长期的恐怖训练。还有人觉得这个事很神秘，以为在搞什么地下工作，有各种怀疑。有的人可能觉得手续麻烦，不知道怎么搞，他就拒绝了。有的人认为没必要，不相信三退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还有很多其他的。针对这些情况，我是这样做的。用电脑或手机打开退党网站，给他把化名起好，连同三退等其他信息直接填上，拿给他看，告诉他只要他同意，点一下发送就全搞定，让他真切地看到，这里边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也很安全，很方便。这样搞了后，有些人在犹豫不决之中，想做又不想做之间的时候，觉得做起来很方便，可能他就同意三退了，提高了效率。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方法，我们还要注意修炼的根本，比如学好法，认真对待发正念等等。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见，有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求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日。我们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当我们遇到一些磨难，觉得很难过去的时候，有些同修会想到请师父帮助，可是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做，会有不同的结果。一次，一个老年同修最喜欢的小女婿在建筑工地上从3楼摔下来去世了。这件事情对这个老年同修的打击特别大。由于伤心过度，他不能在法上认识，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吃不了饭，下不了炕了。学不了法，也练不了功了。他让同修给我捎信儿，说他活不了几天了。我赶忙去他家，他家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路很不好走。见到他时，他很憔悴地躺在炕上，说话有气无力的，脸色蜡黄。他告诉我，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他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问他，你求过师父了吗？他说他求师父了，说师父不管他。我说，你怎么求的师父？能和我说一遍吗？他说，求师父让我的病好吧，让我能吃饭吧，让我能下地吧，能学法练功吧。我明白了，他求这个东西是为私的，师父能给他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人他不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求，不能求，他就不相信，一味的在求，结果适得其反。我问他，你有师父的法相吗？他说，有，在桌子上。我说，你今天向师父告状，是谁让你起不来炕？谁让你吃不了饭？谁让你学不了法，练不了功，
请师父为你做主。于是他把脸转向师父法相的方向说，师父啊，这个坏东西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学法，不让我练功，我打不过他，请师父帮帮我吧。三天后，我再到他家学法时，发现他红光满面地坐在那里。他告诉我，他当天就好了。他的这个过关的经历对他们小组其他同修的触动很大，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了一些修炼的严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